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主讲人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奥兰地区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提供。本场转播为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若无书面同意，本项节目禁止复制、录音、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President Henry B.
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琳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弟兄姐妹，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第二场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生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欢迎在座的各位，以及透过电视、广播或网络参与大会的人，也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智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观赏大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向参加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职员致意。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奥兰地区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提供，指挥是莱恩·雅吉特，管风琴事情是邦尼·古德里夫、琳达·马格兹。唱诗班将献唱《荣归真神》，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70元艾恩·阿尔登长老做开会祈祷，然后唱诗班要献唱《我曾住在天上》。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我们感谢聚集在这里，在世界的其他的不同的地方可以聆听真理。我们感谢能够在这里 与我们活着的先知孟欣多玛孟欣会长，我们祈求能够继续支持他，我们感谢所有演讲者的准备，祈求他们可以沉思他们的准备，当我们在圣灵的影响到聆听他们的演讲和话语。天父，我们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他带给我们的救恩，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去跟随他，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这些我们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President Dieter,
迪特·乌西铎会长现在将向各位提出教会的总会职员及区域七十员名单，提请各位举手支持。支持程序之后，教会稽核部门总经理凯文·杰根森将宣读年度报告。在他之后，总会会长团秘书布鲁克海尔斯弟兄将提出2013年年度教会统计报告。乌西铎会长请。
Brothers and sisters, it is proposed.
弟兄姐妹，支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迪特·乌西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裴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裴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理查·斯考特、罗拔·海尔斯、杰弗瑞·赫伦、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支理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我们现在要卸除塔德·克里斯特长老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七十元定额组会长团成员的身份，并表达诚挚谢意。凡愿意与我们一同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林恩·罗宾长老为七十元定额组会长团成员。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支提议我们卸任下列区域七十元，自2014年5月1日起生效：斐卓·阿布拉克、胡利欧·安古罗、维多·艾斯塔维塔、斐德朱、黄安·巴洛斯、科林·布列尼尔、丹尼斯·布里和、多马·薛林顿、金恩·克拉克、韦恩·杜斯若普、罗德福·法兰科、古纳德·贾西亚、胡利欧·冈宰勒、马诺·朱诺、赖瑞·凯瑟、大卫·拉舒尔、波兰·劳瑞罗、史蒂文·伦德、亚伯拉罕·马丁尼兹、雨果·马丁尼兹、瑟吉·米库林、克里斯多·曼迪、中种右文、大石之香南、雅加德·帕达尼亚、雷纳杜·帕特拉、安托利·雷斯科夫、约拿丹·罗伯兹、奎格·罗伊、罗伯特·斯密、华伦·泰德、霍斯本·乌西、泰尼拉·沃克罗、兰迪·威金森、黄志康。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的服务、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支提议我们卸任总会主日学会长团成员罗素·奥古索普、大卫·麦康基以及马太·理查森三位弟兄，并表示感谢。总会主日学理事会的所有成员也一并卸任。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姐妹的杰出服务和奉献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七十元第一定额组成员：黄志康和约格·克雷宾格。下列人员为新任七十元第二定额组成员： 赖瑞·凯瑟和雨果·马丁尼兹。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同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区域七十员：胡利欧、艾克斯达、布雷克、奥达、亚伦、欧勒德、泰奇、欧巴、卡洛斯、阿雷东多、弗拉迪莫、亚斯达索夫、乔治贝希拉、麦克波恩、罗穆洛卡贝拉、荷西坎波斯、尼可拉斯、卡斯塔尼达、华特夏多拉、周福全、凯文安斯、马克博斯特、莫里西欧、贡萨拉、雷纳德格利尔、荷西伊萨吉尔、麦克简森、亚多福约翰森、泰正泰杰、韦西卡纳汉、瑟伊寇洛、瑟吉欧克拉诺斯基、米兰昆斯、布莱恩拉森、吉拉德利马、坚雷洛雷罗诺、塔萨拉马卡西、库布拉尼米勒西、戴尔孟克、爱德华多洛纳、恩田峰、莱莫多德比诺、马可莱斯、史蒂文兰道、史考特卢尼亚、亚雷克西萨马金、艾德文瑟斯顿、拉乌尔斯皮塔、卡洛斯特雷维诺、何安乌拉。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塔德克里斯特长老为总会主日学会长，约翰坦纳为第一支理，迪云杜兰为第二支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同样表示。那坦纳弟兄和杜兰弟兄目前正担任传道部会长，因此没有在会议中心现场。他们将在2014年7月卸任传道部会长之后，开始正式在总会主日学会长团中服务。之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弟兄姐妹们，感谢各位的支持表决，以及你们对我们持续的信心和祈祷。我们要邀请新召唤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到前面来上台就座。
It's a long walk. As announced, Brother Jorgensen will now read the audit.
现在由杰金森弟兄读出稽核报告，之后由海尔士弟兄提出统计报告。
To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总会弟兄，正如教义和圣谕第120篇的启示所指示，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经费的支出。该议会由总会会长团、12使徒定额组织聚会会主教团组成。教会各部门要根据核准的预算和教会的政策程序来支续各项经费。教会的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部门， 由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负责执行稽核，以提供关于教会捐献收入、开支和保障教会资产的合理保证。根据我们所做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2013年度在所有重要层面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和教会资产，其记录和管理皆符合核损的预算、教会的政策与会计法规、教会遵循其教导成员的一切常规，不超出预算、避免负债以及建立存款以备不时之需。次至，总会稽核部门，凯文·杰根森。
有关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为止，本教会的成长与状况，总会会长团兹发布下列统计报告，供教会成员参考。本教会共有3050个支联会、405个传道部、571个区会，以及29253个支分会。教会成员总数15082028人。2013年新增儿童记录115486人，受洗的归信者282945人。截至12月31日为止，本教会服务中的全部时间传教士有83035人，教会服务传教士有24032人。2013年期间，奉献的圣殿有一座，也就是洪都拉斯德古斯加巴圣殿。截止去年年底，运作中的圣殿有141座。
现在我们很高兴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和理查斯考德长老的演讲。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诚挚地向大家表达最深的爱与感激。我们感谢能在指派工作中和你们共事。我最近一次搭飞机时，机长向乘客宣布飞机在降落时会遇到乱流，请每一位乘客必须紧紧系系安全带。果然我们遇到乱流，机身摇晃得很厉害，有位隔着走道坐在我后面的两排的女士吓坏了。每次飞机突然下降和剧烈震动时，她都会大声尖叫。她的丈夫努力地试着安抚她，但都无济于事。飞机通过乱流区时，不时传来她歇斯底里的叫声，直到飞机安全降落地面为止。他惊慌不安的那段时间，我不禁替他感到难过。由于信心化解恐惧，我暗自期望如果我能增强他的信心就好了。后来当乘客纷纷下机离开时，那位女士的丈夫向我走来，对我说，对不起，我的妻子吓坏了。我能安慰她唯一的方法就是告诉她，纳尔逊长老也在这班飞机上，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心。我不确定他是否会因为我也在那班飞机上而感到较安心，但我可以确定地说，城市生活的现实情况之一就是我们的信心必会面临试炼和挑战。有时候当我们面临看似生死关头的时刻，就是考验来临的时刻。对这位饱受惊吓的妇女而言，一架剧烈晃动的飞机就是我们运用信心的力量去面对信仰受到考验的时刻。当我们谈到信心，即能够移山的信心时，我们所说的并不是一般的信心，而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只要我们向他学习，并在生活中奉行信仰，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就会增强。耶稣基督的教义是由主所定的，用来帮助我们增强对他的信心。然而，以今日通俗的话来说，宗教一词对不同的人可言可能会有不同利益。英文的宗教这一词对与神再度连接或与神紧密连接的意思。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是否牢固地与神连接，使我们得以展现出对他的信心，或是我们事实上是对与别的事物紧密连接。举例来说，我在星期一早上曾无意听到一段关于在上星期日举办的职业运动比赛的对话。对这些热衷赛事的球迷，我不知道他们的宗教是否只是将他们与某种球类运动紧密连接。我们每个人都要自问，我们把自己的信心置于何处？是放在某个队伍、品牌，或是名人显要身上？即使最棒的队伍也可能失败，名人也会暗淡消退。唯有将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才能确保我们的信心永远安全无虞。你需要展现出自己的信心。神所宣示的十诫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之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他也说，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怀疑，不要惧怕。然而，还是有许多人只从银行户头的存款数字取得平安，或是将其他凡人视为仿效跟随的病案。榜样，医生、学者和政治人物经常面对信心的挑战和考验。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他们是否会表明自己的信仰，或是隐而不宣？他们向自己与神或是世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在几十年前就面临过这样的试炼。当时我所属医疗单位里的一位同事谴责我，我没有将事业、知识和个人宗教信念区分开来。他要我不要将两者混为一谈，真理始终是真理，不仅是不可分割，而且是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能被忽略的。无论是由实验室里所做的科学实验，或是借由启示显现，所有的真理都从神而来，所有的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一部分。然而我却被要求将自己的信仰隐藏起来。我并没有按照那位同事的要求去做，我表现出我的信心。以严格的标准要求正确无误，乃是所有专业工作的必要条件。学者都很看重表达的自由，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被人为的命令判为无法接受，则他无法享有完全的自由。灵性真理不能被忽略，尤其是神圣的诫命。遵守神的诫命必会令人蒙福，绝无例外。违背神的诫命必会令人丧失祝福，屡试不爽。这世界之所以问题丛生，是因为世人都不完全。世人的目标和渴望深受信心或缺乏信心的影响。很多人把其他事情的优先顺序看得比神重要。另外，有些人则挑战宗教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古往今来，各个世代都有人嘲弄或诋毁自由崇拜的宗教，有些人甚至把世上的一切弊病都归咎于宗教信仰。 的确，我们无法否认有些残暴的恶行是假借宗教的名义做的，但是信奉主纯正的宗教以及竭尽所能成为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乃是一种必须借着每天全心全意投入来获得神的指引的生活方式。只要你实践信仰，就是在运用信心，你就是在展现出自己的信心。主知道他的儿女需要学习如何找到他，他说因为引到超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经文是帮助我们找到并持守在这正确道路上的最佳方法之一，对经文的知识也能保护我们。举例来说，历史上产乳热这种传染病已经无情地夺取许多无辜母亲和婴孩的性命，但是在3000多年前写下的旧约其实已经记载了洁净病患的正确原则。有多少人热烈地追求知识，却因不愿留意主的话语而死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表示我们在生活中缺少了什么。我们可以从经文中获得伟大的知识，并借由信心的祈祷获得启示。这么做会对我们每日所做的决定有所帮助，尤其是在世人制定和执行法律之时，我们更应始终以神的律法作为标准。在处理容易引发争议的议题时，我们应当先寻求神的指引。我们应当把所有的经文都比作我们来说的，好使我们得到益处和知识。当我们用个人的私生活或个人的最佳表现来划分自己的生活时，危险就在咫尺。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生活分割成许多不同的部分，那么他永远都不会达到人格正直的极致表现，永远都无法成为最好的自己。渴望人受人欢迎，会诱使我们看重大众的评论更甚于神的话。政治活动和行销策略经常根据意见调查结果来规划其行动方案。这些试调结果确实提供了许多资讯，但是绝对无法作为违反神诫命的行为变为合理的依据。即使大家都这么做，也不会使错的事变成对的。邪恶、错误和黑暗，就算是广受欢迎，也永远不会成为真理。有一节经文警告我们说道：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有一首伤风败俗的歌广为流行，为了鼓吹不道德的行为，这首词誓言道：5000万的人意见绝对不会错。事实上，5000万的人的意见也可能是错的，完全错了。不道德的事在神的眼中依旧是不道德，将来有一天神会根据我们的行为和渴望来审判我们。我挚爱的女儿艾米丽现在正在帷幕的另外一边，她的信心和勇气与今日世上盛行的恐惧和缺乏信心形成先成的对比。 她在今生的身体饱受炎症折磨所苦，因此几乎不能开口说话，但是她曾微笑地对我说，爸爸，别担心我，我知道我会很好的。在那最特别的时刻，就在他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所展现出的信心，绽放出明亮的光辉。这位美丽、年轻、育有五个子女的母亲，对天父和他的计划，以及对他家庭的永恒福祉，充满着信心。他与神紧密相连，他完全忠于自己与主和与丈夫所立的圣约，她深爱她的子女，尽管即将要和他们在尘世分离，她依旧感受平安。由于她对天父和她的独生子的信心，他对自己的孩子们的未来也同样充满信心。多玛孟森会长在1986年曾说，当然我们还会碰到恐惧，被人嘲笑，遇到对立，让我们勇于与舆论抗衡，也勇于维护原则。只有勇气而非妥协，才能赢得神的嘉许。记住，所有的人都有其恐惧的事，可是用信心正视恐惧的人，他也就会具有勇气。孟森会长的忠固历久弥新，所以我恳请你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你们迈向永恒的道路上，要日复一日增强你的信心，勇敢地表明你的信仰，表现出你的信心。我祈求你们能与神紧密相连，愿他的永恒真理永远刻印在你们的心上。我也祈求你们在一生中都会表现出你们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I have pondered my duty to share the gospel,
我在沉思，思索自己在分享福音的方面责任时，我想起了自己所爱的一些人，他们亲切仁慈的影响力帮助我找到神所指定的道路，帮助了我在灵性上成长，在我人生极重要的一些时刻，天父祝福了我，让我有这些非常关心的人，他们奉行救主的忠告，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在我小的时候，父亲不是教会成员，母亲也不活跃，我们住在华盛顿特区，外祖父母则住在2500英里外的华盛顿州。我8岁生日过后的几个月，外祖母横越整个美国来拜访我们。外祖母很担心，因为我和哥哥都还没有受洗。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向我父母提到这项忧虑的，但我知道的是，有一天早上，他把我和哥哥带到公园，跟我们分享他对受洗和定期参加教会聚会的感觉。他认为这两件事情很重要。我不记得他那时所说的详细内容，但是他的话在我的心中激起了特别的感觉。不久，我和我哥哥就受洗了。外祖母不断地支持我们。我记得每次我和哥哥被指派在教会演讲时，都会打电话给他，听取他的建议。过了几天后，还会收到他寄来的手写演讲稿。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的建议变成列出大纲， 需要我们自己多做一些准备。外祖母用适当的勇气和尊重，让我们的父亲明白，在我们去教会参加聚会的重要性。他用各种适当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感受到我们在生活中需要福音。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外祖母爱我们，也知道她热爱福音。她是个非常好的榜样。我很感谢她在我小时候与我分享见证。她的影响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是我永远受益。后来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爱上了一位名叫金妮·华金斯的美丽年轻女子，我觉得她也开始对我有一些深刻的感情。有一天晚上，我们谈论着未来，她小心翼翼地在讨论当中加上了一句话，而那句话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她说，我要在圣殿中嫁给一个忠信的返乡传教士。在那之前，我并没有特别考虑过传教这件事。那天晚上，我对传教的想法有了极大的改变。我回家之后无法想别的事情，而且彻夜难眠，隔天也根本无法专心读书。在做了多次的祷告后，我决定去找主教面谈，开始申请去传教。金妮不曾邀请我为了她去传教，她非常爱我，因此跟我分享她的信念，给我机会开拓自己人生的方向。我们两个人都去传教，并于返乡后在圣殿中印证。金妮的勇气和对信仰的忠诚，使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大为改变。我确信，要不是他坚强的信心，把侍奉主放在第一位，我们不会如此幸福。他是个非常美好正义的榜样。外祖母和金妮都非常爱我，因此跟我分享他们的坚定信念，让我知道福音的教义和侍奉天父会造福我的生活。他们没有强迫我，也没有让我觉得自己不好，他们只是单纯的爱我和天上的父。他们知道天父比我更知道如何使我的人生更美好，他们都勇敢地用亲切慈爱的方式来帮助我找到那条最幸福的路。我们每个人要如何成为具有这般重要的影响力呢？我们必须确定自己是真诚地爱那些人，希望为他们提供正义的帮助，这样他们才能开始对神的爱有自信。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接受福音的第一个挑战是培养对天父的信心。天父对他们的爱是完全的。当他们有朋友或家人用类似的方式来爱他们时，就比较容易培养那种信心。用你的爱表达出对他们的信任，能帮助他们对神的爱有自信，然后透过你慈爱考虑周到的沟通，他们的生活就会因你分享自己所学到的教训、你所获得的经验，以及在你遇到难题时遵循哪些原则来找到解决之道而受益。要诚挚地表现出你关心他们的福祉，然后再分享你对耶稣基督福音的知识。你可以用原则和教义做基础， 以不同的方式来帮助他们，鼓励你所爱的人去了解主希望他们做的事。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向他们问问题，来让他们思考，然后给他们充分的时间，无论是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月，或更久的时间，去沉思和找到自己的答案。你可能需要协助他们了解如何祈祷和如何辨认祈祷的答复，让他们知道经文是获得和辨认这些答复的一项重要的资源。如此一来，你就会帮助他们为未来的机会和挑战做准备。神的目的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这是我们一切作为的基础。有时候我们过分热衷于令人着迷的事情中，或是因诸多世俗责任而精疲力竭，以致忽略了神的目的。当你持之以恒地将生活专注于最基本的福音原则时，你会知道该去做哪些事，也会为主结出更多的果实，并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快乐。你将生活着重于救恩计划中最基本的原则时，就能更专注地分享你所知道的事，因为你了解福音教义的永恒重要性。你会用一种能鼓励你的朋友在灵性上得到巩固的方式来分享你所知道的事情。你会帮助你所爱的人下定决心去遵守神的一切诫命，并承受耶稣基督的名。要记住，个人的归信只是这事工的一部分，要不断努力去巩固家庭。记住家庭在圣殿中印证的重要性，并用这样的观点来教导。有些家庭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就像我父母的例子一样，在我受洗许多年后，我父亲接受洗礼之后，我们全家在圣殿里印证。我父亲在印殿里担任印证人员，我母亲在那里和他一起服务。只要你持抱着接受圣殿印证教义的远景，你就能协助在世上建立神的国度。要记住，爱他们是最有力的根基，能够影响你想要帮助的人。要不是先知道外祖母和妻子经理对我的爱，知道他们希望我在生活中拥有最好的祝福，那么他们的影响可能就微不足道了。除了爱他们之后，要信任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要找方法去信任他们。天父的儿女若感觉到被信任，就会有令人惊奇的表现。在这城市里的每一个神的孩子都曾选择了救主的计划，要信任如果给他们机会，他们会再次做同样的选择。要分享能帮助你所爱的人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原则。请记住，我们都是以令上加令的方式在成长。你在了解福音的过程中也是遵循着相同的模式，请用简单的方式来分享福音。你个人对耶稣基督赎罪的见证是一项有力的工具，其他资源还包括祈祷、摩尔门经和其他经文，以及你对圣职教义的承诺。这一切都有助于获得灵的指引，
而仰赖灵的指引，那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若要有效，并能做到基督所做的事，就要专注于以下这项基本的福音原则上，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赎罪使我们得以变得更像天父，使我们能以家庭单位永恒地住在一起。对我们的事工而言，没有任何教义比耶稣基督的赎罪更基本的了。一有适当的机会，就要为救主及他赎罪牺牲的力量做见证。要应用经文，经文教导关于他的事，并说明为何他是每个人生命中的完美榜样。你们需要更勤奋的研读，不要因为专注于琐碎的事物而错过学习教义和主的教导的机会。在你个人有了稳固的教义基础后，你就能在分享重要真理方面成为一项有力的来源，能帮助急需要那些真理的人。我们发挥真意的影响力并为人服务时，就是以最好的方式在服侍我们的天父。从古至今，这世上最伟大的榜样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尘世的使命就是教导、服务及爱人。他与那些被认为不配和他在一起的人一同坐席，他爱他们每个人。他觉察出他们的需要，并教导他们明白他的福音。他邀请我们跟从他完美的榜样。我知道他的福音是今生获得平安和幸福的道路，因为我们都记得去做他曾经做过的事。愿我们与那些尚未接受福音荣耀之光的人分享我们的爱、信任及真理的知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弟兄们。唱诗班和会众现在要起立，一起唱出感谢神赐我们先知。献诗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拔还有司长老要为我们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将由70元克劳蒂奥奇威长老及奎格瑞克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84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和姐妹们，我们从救主生平中所学到的所有教训中，没有一个比服从的教训更清晰有力。卢西弗在前生的天庭会议反动天父的计划，跟随卢西弗的灵都停止了他们的永恒进步。要小心你选择跟从谁。耶稣那时表达他对服从的承诺，说：父啊，愿你的旨意能得成，愿荣耀永远归于您。在他尘世传道的整个期间当中，他受试探，但不会理会。事实上，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由于救主是顺从的，他为我们赎罪，使得我们能复活，为我们准备 回到天父身边的。天父知道我们在尘世学习服从的过程中，我们会犯错，我们若服从，就表示我们接受他的牺牲。因为我们信经耶稣的赎罪，全人类都可以借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耶稣用浅显易懂的话来教导我们如何服从。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受洗时，就是在承受基督的名，并与神立约，我们要终生服从。我们每个星期日都既有领受圣餐来更新洗礼圣约，证明我们愿意遵守诫命。我们越有任何不符合天父旨意的思想、感觉或行为，便要寻求他的宽恕。我们若要悔改，就要停止不服从，并开始再度服从。我们展示我的爱。我们若奉行福音，就会更了解何谓服从。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诱惑，实行我所谓的自然人的服从，也就是拒绝神的律法，反而按自己的智慧和欲望行事。由于这种扭曲的服从被许多人广泛的应用，使得神的标准在我们的文化和法律中遭到贬低。有时候教会成员会选择性的服从，声称爱神和尊敬神，却挑挑拣拣，只服从他的某些诫命和指导，以及他的先知的某些教导和忠告。有些人选择性服从，因为他们不了解设立某条诫命的所有原因，正如同小孩子并非总是明白为何父母制定某些规定，但是我们一直都了解遵从先知的原因，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而且所有福音期的众先知都是由救主带领。 我们对服从有更深刻的了解时，就会明白选择权的重要作用。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时，曾三次向天父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您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您的意思。”神不会夺走救主的选择权，而是神仁慈地派天使去增强他的爱子。救主在各个地遇到了另一个考验，他有能力召唤众多天使将他从十字架上救下来，但他做了决定，选择服从，坚守到底，完成他的赎罪牺牲，尽管需要忍受极大的痛苦和死亡。救主般的服从是灵性成熟的服从，这种服从是出于对天父和他儿子的爱。如果我们像救主那样乐意的服从，我们便会珍视天父的这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当我们回到天父的身边时，我们会期待地听到：好，你这善良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运用选择权来服从，意味着我们会选择依义而行，并静待真理的胜利。这么做需要自制，却能为我们和周围的人做出榜样，带来尽信永恒的幸福和成就感。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我们一直坚定支持圣职领袖和听从他的教导和忠道。选择是否要服从时，记得选择或带来的后果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卢西弗和他的跟随者明白反对天父的计划会带来什么后果吗？如果他们明白，为何做此如此糟糕的选择呢？我们可以问自己类似的问题：既然我们知道罪恶的永恒后果，为何会选择不服从？经文提供了解答。该隐于亚当和夏娃的一些子女之所以选择不服从，是因为他们爱撒旦更甚于爱神。我们对救主的爱是学习救主般的服从的关键。我们在今日的世界里努力服从神，就表示了对天父所有儿女的爱和尊重。然而，对他人的爱不能拿来作为修改神的诫命的借口，因为诫命是为我们的益处而设的。比如说，不可杀人，也不可做任何类似的事。这条诫命源于一项灵性律法，就是要保护神的所有儿女，包括未出生的儿女。长久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忽视这条律法，就会带来难以衡量的悲伤后果。然而，很多人仍认为，为了个人喜好或方便的原因来结束未出生胎儿的生命是可以接受的。将不服从合理化，不但不会改变灵性律法或带来的后果，反而会让人们感到困惑、动荡不安，徘徊在陌生的路上和悲伤。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有神圣的义务维护神的律法 和诫命。1831年12月，有些弟兄蒙召唤协助缓和人们对教会的敌对情绪。主透过先知约瑟·史密给他们的指示很不寻常，甚至令人感到意外。将你们的敌人驳倒，欲请他们公开和私下会见你们。因此，让他们提出反对主的强烈理由。凡为攻击你们而制造的武器，没有一样能成功。而且，如果任何人提高声音反对你们，都必在我认为适当的时候而挫败。因此，遵守我的诫命，那些诫命是真实可靠的。经文里充满了先知透过亲身经验会服从的例子。约瑟·斯密屈服他的赞助者、朋友兼抄写员马丁·哈里斯的压力，因此学到了后果。针对马丁的要求，约瑟问主是否能把他把摩尔门经最前面的116页手稿借给马丁，让他给家人看。但主跟约瑟说不能。马丁恳求约瑟再问主，约瑟三次问主后，主允许他给5个特定的人看。马丁郑重承诺会遵守这个决定。当他回到家后，开始受到其他人的压力，他忘记了自己郑重立下的誓约，让其他人看了手稿。结果有人使用计谋将手稿从他的手中取走，结果约瑟受到了主的指责，并且不允许他继续翻译摩尔门经。约瑟痛苦不已，并悔改他屈服于别人的劝诱的罪。过了一段时期，神再允许约瑟进行翻译的工作。约瑟学到了关于服从的宝贵教训，让他一生受用。另一个例子是先知摩西。摩西服从地娶了古实子女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却批评他，但主责备他们说，我要与摩西面对面对话。主用这个事件来指导本福音的教会成员。1830年，海伦·佩智生自己为教会获得了指示，主惩戒他并教导圣徒，你要服从我给予约瑟的事，就像亚伦那样，因为他就像摩西那样接受诫命和指示。服从带来幸福。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服从要透过榜样来指导，我们透过生活中来教导我们的子女。在你年轻的时候学习智慧，是的，在你年轻的时候就学习遵守神的诫命。服从使我们逐渐变得坚强，使我们有能力在将来忠心地克服考验和试炼。救主在哥西马尼园的服从，使他准备好的个个的也能在服从到底。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阿尔玛的话道出了我心里的感受。现在我亲爱的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是希望唤醒你们 意识到你们对神尽职的责任，使你们能无可挑剔地行走在他面前。现在我希望你们能谦卑，要顺从和温和，无论何时都努力遵守神的诫命。我要留下我的特别见证，救主活着，由于他的服从，万膝都必跪拜，万口都必承认他就是我们的救主。愿我们会深深地爱他和完全地相信他，使我们都能服从遵守他的诫命，并回去他永远同住在神的国度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一个
小男孩正在练钢琴，一位推销员透过窗户看见他，问他说：你的妈妈在家吗？那个孩子回答：你觉得呢？我五个可爱的孩子都会弹钢琴，这都要归功于我妻子的鼓励。一开始老师来我们家上课时，我们的儿子安德烈为了逃避钢琴课，他会跑去躲起来。但有一天，奇妙的事发生了，他开始爱上音乐，愿意不断的自我练习。如果我们在归信的过程中也能达到这种境界，那就太好了，不需要有人不断的提醒，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就会有渴望想要遵守诫命，而且坚信只要我们走在正道上，就会获得经文中应许的祝福，那会是多么美好啊。几年前，我和内人女儿伊芙琳以及我们家的一位好友一起去拱门国家公园，其中一座最有名的拱门被称为精致拱门。我们决定要走约 1.5 英里的山路到那座拱门，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开始步行前往，但走了一小段路后，他们需要休息。由于我很渴望到那里，所以决定独自继续前进。我没有留意自己该走的路线，而是跟着我前面的一位男士，他看起来似乎很笃定，知道要往哪里走。路途变得越来越艰难，我还必须从一块岩石跳到另外一块岩石上。由于难度很高，我很确定我们那群人当中的妇女一定办不到。突然间，我看到了金字拱门，但令我惊讶的是，它是在一个我无法到达的地方。我十分的失望，决定往回走。我很不耐烦地等待着，直到大伙再一次碰面。我立刻问道：你们有走到金字拱门吗？他们开心地告诉我是的。他们说他们依照路标的指示，小心努力地前进，终于抵达目的地。遗憾的是，我走错路了。那一天我学到了宝贵的一课，在选择正确的方向时，我们是否常做出错误的选择，让自己跟随着世俗潮流呢？我们需要不断地问自己，我们是否遵行耶稣基督的话语。约翰福音里有一项美好的教导：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借由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有着非常密切且深远的关系，而且他很重视我们每个人。他是根和枝干，传递活水给我们，滋养我们，让我们能丰盛的结出果子。耶稣基督用这样的方式教导，让身为枝子，或者说依靠着他的我们，绝不会轻忽其教导的价值。有些错误很严重，如果不及时改正，可能会让我们永远离开正道。如果我们悔改并接受指正，这些经验会让我们变得谦卑，改变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再次接近天父。我想要举先知约瑟斯密的一个奇特经验做例子，来阐明这个概念。透过这个经验，我们知道了救主对于我们在今生应当谨记的各项原则，给了我们极为宝贵的教导。这发生在马丁·哈里斯遗失了摩尔门经最初的116页译文时。先知在对于没有听从神的忠告做了悔改后，获得了收录在《教义和圣约》第三篇的启示。针对第一到第七节所写的内容，我想要强调我们应该永远牢记的三项原则。神的事工和目的绝不会挫败。我们不该怕人胜于怕神。我们需要持续悔改。在第十三节中，主教导我们绝不可做的四件事情是藐视神的劝告，破坏在神面前立下的最神圣承诺，依靠自己的判断，夸耀自己的智慧。我祈求我们不会迷失方向，好使我们能一直与诸天连结，使得世俗潮流不是将我们卷走。如果你们之中任何人遗弃了主的道路，不论是哪个部分，你必定会非常的懊悔，因藐视神的劝告，破坏在神面前立下的最神圣的承诺，依靠自己的判断，或夸耀自己的智慧，而感到极为的痛苦。若是这样，我劝告你们要悔改，并回到正道上。有一次，一位孙子打电话给他的爷爷，要祝他生日快乐。他问爷爷几岁了，爷爷说他70岁了。他的孙子想了一下，然后问道：爷爷，你是从1岁开始算起的吗？在孩童和青少年时期，人们都认为自己绝不会变老，从来不会认真的想到死亡这件事，那是属于年纪很大的人的事，而距离那时候还非常的遥远。随着时光流逝，冬去秋来，直到皱纹出现，气力消退，需要频繁就医等等，我们再次与我们的救赎主及救主耶稣基督见面的日子终会来到。我恳求在那神圣崇高的场合中，我们能因为奉行他的教导以及对他的知识得以认出他来。他会让我们看着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我们会在他永远的怀抱中一同欢欣，并我们一直遵行他的道而喜极而泣。我要向大地四方见证耶稣基督活着， 他劝告我们，听着你们大地各国啊，听那位造你们的神说的话，愿我们有能力去把握、留意、体会和正确的理解那位造我们的神的信息，而不致离开他的道路。我如此恳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ith you, I join in a warm welcome to these newly sustained.
代表大家欢迎这些被支持的总会领袖。我心中充满感激。在41年前，我和妻子还有在襁褓中的儿子登上一辆大型运输卡车的驾驶座，满载着建筑材料，横越好几个州。当年没有系安全带或用儿童安全椅的规定，所以我太太就把宝贝儿子抱在怀里。她说，我们离地面真高啊。这句话早该让我警觉到她心中的不安。我们开到加州一个著名的险陡的路段时，驾驶车厢突然冒出浓烟，我们很难看清前面的路况，也很难呼吸。载着那么重的装备，光靠刹车是没办法很快减速的。我利用引擎刹车和低档的方式拼命试着把车停下来。就在我正要把车停到路边但还没有完全停好的同时，我太太打开车门，抱着宝宝跳下车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泥土地上翻滚。车一停下来，我就跳下冒烟的车厢，用最快的速度冲过碎石堆和杂草地，把他们抱在我的怀里。我太太的手背受伤流血，所幸她和儿子都还活着。我在尘土飞扬的高速公路旁紧紧抱着他们，直到尘埃落定。我在心跳逐渐缓和喘过气之后，脱口就说，你是怎么想的？你不知道你这样做会多危险吗？你们可能就因此丧命了。他转过头来看着我，从他双颊上流下泪水，说了一句让我心疼的话，直到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他说，我只是想救我们的儿子。我当下才明白，他以为引擎着火，担心车子爆炸，我们都会死掉。而我知道，那只是电器故障，不至于影响生命安危。我看着妻子，用手轻轻摸着宝宝的头，心想，是什么样的女人会做出这么勇敢，但又完全不理性的事情？我们的引擎故障的当时，我们在情绪上原本也可能会变得同样危险，但所幸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后，我们两个终于把埋藏在火爆情绪下的情感表达了出来。我们表达出对彼此的爱和对对方安危的关心，这些表达解除了可能毁掉我们宝贵婚姻的一场危机。保罗告诫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他的话语反映出务必要洁净。各位觉得污秽的言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经常感受到自己或他人的怒火，我们在公共场合看过人们情绪失控，也曾在运动赛事中、政治议坛上或家里经历过某些情绪的短路。孩子们有时会对挚爱的父母说出锋利的言语，最亲密的配偶 有时也会一时糊涂，对彼此失去耐心而咆哮。我们虽然都与慈爱的天父立过圣约，但都后悔曾经自以为是的妄下论断。我们都曾在不了解对方立场以前说出刻薄伤人的话，我们也都学到恶意的言语会怎样使得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总会会长团在最近的一封信函中清楚地声明，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并以仁慈和礼节对待所有的人，纵使我们的意见差距很大。这段话提醒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不断地用有礼貌的方式与人对话，尤其是在我们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所罗门在箴言中劝告，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语言暴力触动怒气。回答柔和包含了经过思考的回应，也就是用谦卑的心说出节制的言语。这并不代表我们不直言以对或在教义和真理上让步，但就算理直也要契合。摩尔门经中有个明显的例子做了这样的说明，李海和萨拉雅的儿子们被差遣回耶路撒冷取铜叶片，却迟迟没有回来。萨拉雅以为他的儿子们都已遇害，他满腔愤怒。我们透过他的儿子尼斐来理解这个故事，因为他以为我们已死在旷野。他也曾埋怨父亲，说他是一个会看到异象的人，说看哪、啊、你带我们离开我们的继承的土地，而我儿子都死了，我们也要死在这旷野中。我们来思考一下萨拉雅那时可能的想法。看着那些争论不休的儿子们回到她丈夫性命受到威胁的地方，她内心必然忧心忡忡。她还在能够生育的年纪就离开了舒适的家园，来到荒凉的旷野。她被逼到恐惧的极限，仿佛萨拉雅也勇敢但不理性地从飞驰的卡车上跳了下来，想要保护她的家人。她以愤怒、怀疑和责怪的言语对丈夫表达了她合理的担忧。全人类对于这类语言的精通程度是令人惊奇的。先知李海听出妻子因恐惧而产生的愤怒，接着他非常节制地用体谅的言语来回应。首先，他认同从妻子的角度所见的事实。父亲对他说，我知道我是个会看到异象的人，若我仍然留在耶路撒冷，我们早就和我的弟兄同遭毁灭。她的丈夫毫无疑问地得到圣灵做的见证，然后就妻子担忧和儿子们的安危做出了回应。他说，但是看哪、啊、我已获得一块应许地，我确实为这些事而快乐。是的，而且我知道主会从拉班手中揪出我的儿子。我父亲就用这样的话来安慰我的母亲。今日的男女急需要培养互相尊重的态度，能够超越信仰和行为的鸿沟以及意见差异的深渊。想要了解我们的心思意念所接受到的一切讯息，甚至全盘了解每个人所面临的考验和选择，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们若先怀着同理心去体察他人，那么我们会讲出保罗所说的污秽的言语吗？所以我恳请各位要温柔地了解他人的立场，选择问对方你的看法如何。我们的车厢冒出浓烟时，我太太用最英勇的举动来保护我们的儿子。我质疑他的选择的同时，也是在尽我保护家人的职责。令人震惊的是，重要的不是我们谁比较对，而是 彼此倾听和理解对方的想法。如果愿意透过对方的立场来看事情，就能将污秽的言语变为造就人的话。使徒保罗了解这一点，我们也都能够体会这一点。这么做或许无法改变或解决问题，但更重要的是，造就人的话却可能改变我们。我谦卑见证，我们可以借着爱心的言语来造就人。经过栽培的这项圣灵的恩赐会穿透我们的心，使我们对别人的感受和情况有同理心，使得我们能将危险的处境化为圣地。我见证慈爱的救主是看我们的心，而且他关心我们的看法。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are deeply grateful.
感谢今天下午所有的演讲者，以及犹他州奥兰地区福音研究所唱诗班所提供的音乐。我们要提醒弟兄们，总会圣职大会将在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6点于会议中心举行。山区日光时间明天早上9:30到10点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转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现在很高兴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科克长老演讲，他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在维尔高山上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总会慈助会会长琳达伯顿姐妹做闭会祈祷。科克长老请。
在
我们的时代，加速家谱和圣殿施工是家庭获得救恩和超生不可或缺的。备受争议的作家威廉·萨洛扬于1981年罹患癌症临终之际对记者说，每个人都会死，但我以前已一直相信我是例外。
Now what?
接下来呢？面对今生死亡时的接下来呢，和思考死后生命时的接下来呢，乃是灵魂思索核心问题。而耶稣基督复兴福音阐明了天父的幸福计划，提供了所有的答案。我们今在今生欢笑、哭泣、工作、玩乐、生活，然后死亡。约伯言简意赅地问道：“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由于救主赎罪牺牲，答案是牵强有力的。是的，约伯对这问题做了不同的开场白，其中一部分很有意思：“人为富人所生，日子短少，出来如花，又被割下。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像新栽的树一样。”天父的计划是关于家庭的。经文中极令人感动的章节都用树根和枝条来比喻。马拉基在旧约的最后一章用这比喻栩栩如生地描述救主的第二次来临，谈到狂傲和行恶的，他提到他们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留存留。 马拉基用主安慰人心的应许作为这一章的结尾。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莱加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在福音复兴的黎明，摩罗乃于1823年开始指示年轻的约瑟·斯密时再次重生这个信息。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接受旧约里有关以莱加的记录，他是耶稣基督来临之前最后一位持有麦基洗德圣职印证能力的先知。以莱加重返于1836年4月3日在加德兰圣殿，他是来应验马拉基的应许，来交托在这个福音期印证家庭的圣职权要。以莱加的使命是透过以莱加的灵来推动，就像罗素纳尔逊长老所教导的，那是圣灵见证家庭神圣本质的表征。救主强调洗礼的重要，他教导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救主亲自受洗为我们树立典范，但那些没有受洗就死去的人怎么办？1840年10月11日维雷特甘在纳府写了一封信给丈夫喜伯甘长老，当时在几天前刚举行过十月总会大会。我要引述，维雷特书信的一部分。这次大会是教会组织以来规模最大、最有意思的一次。司密会长开启了一个崭新荣耀的主题，就是为死者洗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9节谈到这点。约瑟透过启示接到了一个更清楚的解释，他说成员有特权可以为福音来到以前就去世的所有亲戚受洗，我们就成为他们的代理人，使他们有机会在第一次复活时出来。福音会在监狱中向他们传播。维雷特还说，我想为我母亲受洗，这不是一个荣耀的教义吗？把家人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教义，以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方式来到。替代教义是把永恒家庭焊接起来，把根和枝条连接在一起的核心。家庭与家谱及圣殿施工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主在最初启示中提到，代替你们死者的洗礼。这教义表示我们对自己的祖先负有义务，因为天国的高荣组织是以家庭为单位。总会会长团鼓励教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和年轻单身成人，要重视家谱事工，并为自己的家庭名字或知会及支联会成员的祖先名字执行教义。我们必须与自己的根和枝条连接在一起，能够和永恒国度有所关联，确实是件荣耀的事。惠弗伍指出，先知约瑟·斯密在世时，就为了能够活着为圣殿施工奠立基础，他最后一次和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面，就是在为他们做恩道门。先知殉教后，纳府圣殿在圣徒的努力下完成，使得使徒在向西部迁徙之前，能运用印证能力来祝福中信的成员。30年之后，百汉阳会长在圣乔治圣殿落成时，提到能使活人 和死人都能够接受救恩教义的永恒重要性。会服务会长简单地说明这点，主所揭示的原则中没有比救赎我们先人更令我欢心的原则了。我们因此能够有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和我们一同在家庭的组织中，一同在第一次复活的早晨，一同在高荣国度中。这些原则无与伦比，值得我们付出一切。我们在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最后的福音期。我们可以感受到提供救恩教义的每个地区都在加速推动救恩的事工。现在几乎全球各地都有圣殿提供这些救恩教义，获得灵性上的更新以及生活上的平安和指引，也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多马孟孙会长蒙召担任使徒不到一年，便奉献了洛杉矶圣殿加普图书馆。他谈到已逝的祖先，等待那一天，你我去搜寻以清除路上的障碍，去到神的屋宇执行他们无法执行的事工。当时的孟孙长老在1964年6月20日做奉献时，全球只有12座圣殿在运作。到了孟孙会长在教会最高议会服务时，教会有142座运作中的圣殿里，有130座已经做了初步的奉献。救恩的施工在我们的时代加速进行，是一项奇迹。目前还有28座圣殿已被宣布处在不同的建造阶段。85%的教会成员所住的地方方圆200英里之内都有圣殿。加普科技发展也是一日千里。豪会洪德会长在1995年3月时宣告，我们已经开始使用资讯科技来加速推动为遗失者提供救恩教育的神圣施工。科技的角色已由主亲自加速，不过这些工具的用途我们目前只发挥了很小一部分。先知所说的这番真知灼见至今已19年了。科技的蓬勃发展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位家中有年幼子女的36岁母亲最近告诉我，想一想，以前我们要在特定的家谱中心看微缩影片，现在我可以趁孩子睡着后在自家的餐桌上用电脑做家谱。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的家就是家谱中心。圣殿和家谱施工影响到的不只是我们而已。想一想那些在帷幕另一边等待的透过救恩教义脱离灵间束缚的人。监狱的定义是被限制或囚禁的状态。那些被囚禁的人可能也和威廉·萨洛扬提出的同样问题。接下来呢，有位姐妹分享她在盐湖圣殿里的一次灵性经验。她在进行证实的房间完成一项替代证实教仪时，就听到被囚的将被释放。他觉得需要赶快为那些等待的人做洗礼和证实。一回到家，他在经文中找寻刚刚听到的那句话，最后在教义圣约第128篇约瑟斯密的宣告中读到，你们的心要快乐，而且非常喜乐，让大地突然歌唱，让死者向以马内利王高呼永恒赞美的乐章。他在未有世界以前，就以案例那使我们能从监狱中救赎他们的方法，因为被囚的将被释放。问题是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先知约瑟的忠固是我们死者的记录的案卷，那将是配得一切悦纳的案卷。 带到圣殿去。教会领袖清楚呼吁新兴一代要带头使用科技去体验以莱加的灵，搜寻自己的祖先，并为他们执行教仪，圣殿教仪，加速活人和死人死者救恩施工，有许多部分要靠你们年轻人来完成。如果各个支会的青少年不仅到圣殿代替死者洗礼，更和家人及支会成员一起提交家庭名字，并为他们执行教仪，青少年和教会都会蒙得极大的祝福。不要低估死者的影响力，他们在这事工上协助你，也不要低估最后你和那些人见面时的喜悦。把自己的家庭结合在一起所带来的永恒美好祝福，几乎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教会遍及全球成员中有70%人目前还在教会家谱数网上没有填上父母姓名，90%成员没有填上祖父母。若我没有我们的根和枝条，我们是不能得救的。教会成员需要输入这项重要资讯。我们终于有教义、圣殿和科技来帮助家庭完成这项荣耀的救恩事工。请容我建议一个方法，每个家庭可以举办家谱数聚会，这应该是经常性的活动。每个人带着家庭历史、故事和照片，包括祖父母和父母的珍贵物品。我们的年轻人很有兴趣想知道家族成员的生活，他们从哪来，他们怎样的生活。许多人的心已转向祖先，他们喜欢故事和照片，也懂得用科技扫描并上传到家谱数，并且把祖先的资料连接在一起，永远保存下来。这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决定还需要做哪些替代教仪，并指派必要的圣殿事工。我们可以用我们家庭小册子来记录家庭资讯、故事和照片，然后上传到家谱数网站。为保护我们的神圣未来，我们应该把对家庭的承诺和期望放在最优先。对那些想让整个家庭在安息日过得更充实的人，加速这项事工是个肥沃的基础。一位母亲兴高采烈地叙述她17岁的儿子在教会聚会后就上电脑做家谱。她的10岁儿子也喜欢听祖先的故事和看他们的照片，这让她全家都蒙祝福，能感受到以莱加的灵。我们宝贵的根和枝条需要得到滋养。耶稣基督献出生命，做了替代的赎罪，他解答了约伯提出的重要问题。他为全人类克服死亡，为了我们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我们都可以执行替代教仪，确实成为锡安上的拯救者，帮助家人及自己得到超生和拯救。我见证救主赎罪牺牲，也见证天父为我们订立的计划是真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Mountain top, a banner is unfurled. Dear and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we
rejoice
at the
privilege and blessing it has been to gather as a great famil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our beloved prophet and his counselors and his prophets, seers and revelators whom we sustain and love with all our hearts. And pray that as we have lifted our hands today in sustaining them, we will go forth now and do the things that we have been counseled
into righteousness. And rejoice and thank thee for thy beloved
Son, and his atoning sacrifice, and pledge that we will obey.
We
thank thee for thy perfect plan. Father, we are blessed. We thank thee for thy perfect plan.
Father, we are blessed. Amen. Amen.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主讲人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职员，音乐由犹他州奥兰地区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提供。本场转播为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若无书面同意，本项节目禁止复制、录音、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